下边是主日经文啊，今天有三段经文啊，我是想邀请弟兄们和我一起读第一和第三段，然后姊妹们和小红一起读第二段，好吧？我们现在弟兄开始，箴言27:21-22，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试炼人。你虽用杵将愚妄的人打欲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他的愚妄还是离不了他。
好，姐妹们，我们一起读罗马书2:29。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好，弟兄们，哥伦多前书4:5，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阿们。好，下边今天正道的主题是称赞人的智慧，我们请宋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又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今天这个题目叫做称赞人的智慧。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太太就问我说，你这个题目可能会引起歧义。你是到底准备要称赞人的智慧呢，还是是称赞人的智慧？这是不同的断句啊。当然我今天不是要来讲说我们人的智慧有什么可以称赞的，我今天的重点是要跟大家分享当我们去称赞人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智慧。那为什么要来谈这个主题呢？其实我们今天，我想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啊，我们有一种潮流，我相信弟兄姐妹们，你们在网上也看到各种各样流传的一些视频一些故事啊，都会告诉你说正面的鼓励是多么的重要啊，我们需要去常常去赞美，常常去称赞一个人啊，我们有这样各种各样的励志的故事。那我自己也在网上去搜了一下我发现有一个故事是蛮多人引用的啊，那我当然没有办法去考证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是呢我想说这个故事里面所讲的一些内容呢的确是值得我们今天可以去思考一下。那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可能有的一些姐妹有听过，就是关于上一个世纪中国有个著名的教育家叫陶行知啊，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四颗糖的故事啊。那他是讲到是在陶行知的这个学校里面呢，有一个男孩平时是行为非常的顽劣啊。那有一次呢，陶行知路过这个，看见他和一群孩子在那里，然后这个孩子就拿起一些泥块啊，就地上的那种泥的那个已经干了那种泥块，去投向别的同学啊。那陶行知作为校长，当然第一时间就制止他说：“你住手，不要这么做。”然后跟这个男孩说：“放学以后你要来我的办公室，我要跟你谈话。”好，当然这个事情呢，陶行知是记在心里，可是因为他那一天事情实在是太多了，等到放学以后呢，等他赶到办公室的时候他已经晚到了，他跟那个孩子讲好哪个时间，他发现那个孩子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啊。那孩子就是一副非常战惊的样子，因为他知道说校长一定会责备他去处罚他啊。然后这个时候呢，那陶行知呢就拿起了一颗糖，然后给这个孩子，他说这颗糖呢是奖励你的，奖励你什么呢？ 因为你按时到了我的办公室，我却迟到了。这个孩子听了之后，当时就呆在那里了，就觉得不知所措，说这个怎么校长突然间说出这句话啊？然后紧接着呢，陶行知又拿了一颗糖啊，陶行知又拿了一颗糖，说什么呢？他说呢，这颗糖也是我奖励你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制止你说你不要去拿，你一块去丢同学的时候，你听了我的制止，你听了我的命令，这表达了对我的一种尊重，所以我要奖励你啊。这个孩子就更惊讶了，他觉得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因为他可能在平时在学校里面别的孩子都瞧不起他啊。然后这个时候陶行知又拿起了第三颗糖，然后跟他说，他说我这颗糖呢也要奖励你，奖励你什么呢？因为我后来了解到啊，你用泥块去丢这个那个同学，是因为那个同学欺负其他的女生，所以你是打抱不平，我为了你里面的正义感而奖励你。哇，这个学生听了 这番话的时候就非常的感动，也很羞愧，然后就跟校长说，我实在是就算是那个孩子是欺负别的女生，我也不应该用石块去打他，我这样打学生，我这打同学是实在是错了。那这个时候呢，陶行知就拿起了第四颗糖，最后一颗糖，然后给他。他说：“这颗糖我也是奖励你，奖励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是一个知错就改的孩子。”好，那我们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们觉得说：“哇，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去赞美一个人、去鼓励一个人、去肯定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个很好、很正面的一个结果啊。那圣经怎么说呢？那圣经关于赞美这件事是怎么说呢？啊，因为我们今天的时代可能就会，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看过一些包括基督教里面的一些文章，说啊，你对孩子就是要不住的赞美，不停的赞美，然后你赞美到有一天这个孩子就被你建立起来了。当然这样的说法看似是今天这个时代都接受，而且我们想从我们自己的经验或者我们的理解，或许觉得说啊很有道理。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仍然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圣经是怎么去讲关于赞美的事情啊。首先我们要肯定一点，就是圣经对赞美人的这件事情呢，它并没有一种负面的啊，就是完全负面的一种看法啊。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啊，虽然圣经没有直接的教导我们说我们应该赞美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赞美我们周围的一些人，我们应该去鼓励他们，去肯定他们，虽然没有正面的这么去直接的教导，但是圣经在很多地方都表现出他对这样的行为的一种认可啊。我们知道旧约里面像撒母耳记25章啊，那个讲到大卫和亚比该的故事啊，那25章的第33节这里就说大卫是称赞亚比该，而且称赞亚比该的见识啊，因为亚比该阻止了大卫去流无辜人的血啊，所以大卫去称赞亚比该，也称赞亚比该的见识。那旧约圣经箴言31章的21节那里也讲到说，一个才德的妇人啊，她会得到她儿女和丈夫的称赞啊，因为她的品行非常的高洁，以至于周围的人都对她予以肯定。当然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马太福音第8章第10节，耶稣在那里就当众去称赞一个百夫长，他说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就是以色列人中间都没有这样的信心啊，这是当众在称赞这个百夫长的信心。那马太福音第26章13节，耶稣又一次的在门徒面前去称赞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玛利亚。我们知道玛利亚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把一个非常贵重的香膏的瓶子打破了，把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耶稣当着众门徒的面去称赞他，而且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以后会传扬在所有传福音的这个里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要提到这个玛利亚所做的事情。耶稣也是公开的当众的去称赞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圣经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它并不是一个负面的一个看法，圣经里面常常有这样的例子啊。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2章47节那里讲到，早期的教会他们建立起来之后呢，就得众民的称赞，也就是他们在当时的这个 社群里面、社会里面表现出一种非常好的生命的见证，以至于周围的人都称赞他们。那在罗马书，我想大家如果手边有圣经，罗马书第十四章，我们可以翻到第十四章十七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段经文啊。罗马书第十四章的十七节，他说，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啊。他讲到当基督徒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服侍神，在平安喜乐里面去经历神的时候，这样的一种生命见证不仅仅是上帝所喜悦的，也会被周围的人所肯定所称许。所以圣经对这个赞美和称赞的这件事情并没有任何的一个负面的一个看法，那本身它并不是一件错事，问题是在于我们如何去称赞。当我们要去称赞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如何去称赞他，去鼓励他。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说，那还不简单吗？我只要说一些好听的，他一些中听的话，这不就得了吗？我只要说他喜欢听的话，这不就他不是被鼓励了吗？我们常常有人会引用以弗所书的一些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二节，我们前不久林牧师还在我们中间分享过这段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对不起，四章二十九节，他说，只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很多人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说，哎，对呀，你看圣经都说了，我们要凡事都要说好话。但是我想请弟兄姐妹再去读整个这节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件事情，它不是只是让你说好话，它这个好话本身是有一个修饰的，它是要说造就人的好话，而且最终是人使人得益处的。好，那什么叫造就人呢？在英文的 NIV 的翻译，这节经文它翻译的更直白，它告诉你说，你凡事要说 helpful， 就是对别人有帮助的话，而不是仅仅是说一些好话、中听的话，或者让别人觉得很舒服的话。所以当你去赞美的时候，你要注意，不是说你仅仅说我就取悦于他，让他很高兴很开心，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不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语叫做忠言逆耳，对不对？你真正对你有益处的话，或许有的时候不见得是这些让你很中听的话，反而是可能是一些责备你的话，指出你错误的话。所以呢，无论是赞美啊称赞呢，我们确实是需要有神而来的智慧啊。我们不是说我们张口就可以去赞美一个人，张口就可以说哎呀你真好啊，你真棒啊，这样的话我们要去思想啊，这样的话是不是真正可以帮助一个人被建立起来。那当然我们在思想这个称赞的时候，称赞人的时候，我们有两方面我们需要去认识的啊。第一方面呢，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只有神才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资格去准确而且全面的去称赞一个人。神也是人的最重要的一个审判者，他的判语是最后的判语。我们刚才读的两段圣经，大家可以再回头去思想一下，一个是罗马书第二章第二十九节，他说到这个人的称赞最终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今天如果你在地上，你一直期待着人可以去称赞你，人可以去赞美你，去肯定你，去鼓励你啊。当然我相信这都是我们人大多数人的一种作为一个人性里面的一个心态，但是圣经却明确告诉你说，你最终的那个最重要的，也是至关决定你生死的，我可以这样讲，那个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那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那里，当然保罗在讲到使徒的最终的这个工作，他说最终使徒的工作是要上帝来审判的，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最终呢，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所以保罗他对这个称赞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认为说这个称赞最有价值的是神对你的称赞。当然我们说人对我们的称赞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自己得了激励得了鼓励， 但是我们始终要心里面要非常的清楚，在称赞人的这件事上，只有神的称赞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因为人会有我们自己的局限，人会错误的去赞美别人，人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赞美别人，人会言过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去在这个聚会里面就会去赞美一个弟兄，说哎呀你真的是表现得太属灵了，哎呀你的分享真的是太好了啊。那这样的一种称赞本身会有一个弱点，就是它太模糊太不具体了。我们后面还会讲在称赞人的智慧中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不是说你不可以称赞，而是说你称赞的太模糊太抽象了。当这个称赞不够具体的时候，其实它是可能会导致一种虚假的一种结果，就是对方飘飘然以为说哇我真的好像到了某一个很高超的一个属灵的境界，或者我真的是好像好到一个地步，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那当然第二点我们需要去认识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里面的罪性。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确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救赎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我们的罪，但是因着罪性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顺服神，我们仍然去顺服里面的肉体的时候，我们仍然会被罪的一些东西影响，以至于我们会在这种试探里面，我们会很期待别人能够常常的来赞美我们，常常的来好像说我们有多好多好。可是路加福音，大家记得路加福音耶稣说了一段话，就是第六章的第26节，他说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其实这句话说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以前其实是不太懂的，我想说为什么说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就有祸了，人说你好的时候不是很好吗？说明大家都很肯定你所做的事情啊，大家都很肯定你这个人啊。但是在这种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其实我想耶稣是在警告我们，因着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种软弱，我们特别喜欢别人对我们的称赞，而当所有的人都称赞你的时候，你会很容易失去对你自己一个非常准确和真实的一个认识。我以前在跟大家讲到的时候讲到过安徒生童话里面的皇帝的新衣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我可能不用再去重复了。皇帝的新衣，那位皇帝最后怎么样把那个其实不存在的新衣穿在身上走出去？其实他是活在周围人一片的对他的赞美声中，不是吗？大家都赞美他说哇你这个衣服真的好漂亮了，这个颜色多么的绚丽啊，哦，简直是太精致了。一片虚假的赞美声中，这个皇帝就把那件原本不存在的新衣穿在身上。我想我们今天或许也是要面对这样一个思考啊，当我们在思想赞美的时候啊。那约翰福音5章44节有一节经文，他讲到我们在赞美的时候容易出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很警惕，说别人赞美我们的时候啊，我们会很注意，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谦卑，我们不要自满。但是有的时候你会不知不觉的还会陷在这里面，因为在我们的群体里面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叫互相的吹捧，互相的称赞，以至于我们不自觉的在陷在这里面。因为当我去赞美别人的时候，其实我内心里面或许有种想法，觉得说我这样去说对方的好话，那对方也会说我的好话，这叫中国人所讲的投桃报李。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信仰的群体里面，当我们互相去推崇互相去赞美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可以有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上帝的名没有得到该得的荣耀，而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却窃取了神的荣耀。所以人的罪性有的时候的表现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啊！我们真的需要圣灵在里面光照我们，让我们发现我们藏在内心最深处的那些隐藏的那些败坏的那些动机。好，那我们再看箴言27章21节，这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第一段啊。箴言27章21节他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啊。 人的称赞也试炼人。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联想到另外一段经文？这个经文跟这节经文是很相似的。这个是在箴言第十七章的第三节，他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啊，那这个地方“熬炼”这个字和我们刚才所读的“人的称赞也试炼人”这两个字是用的同一个字。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人的称赞是会试炼人的。哦，鼎当然是，鼎和炉是两种在当时就是古代他们冶炼金属用的一种炉具啊。那在这种炉具里面，你反复的去熬炼，反复的去炼，会让你这个金子或者银子的这个纯度会越来越高啊。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去描述，去比喻人的称赞，他告诉你说，人的称赞可以去试验人的心里面所存的是什么。那当然这节经文本身就是人的称赞也试炼人呢，我这边去读这个经文，我也去找了一些不同的版本，它会有不同的角度去读这段经文。在 NIV 的版本里面，就是新国际版里面，他说人被他自己的称赞所试炼。人被他自己的称赞，就是他去称赞别人的这个话所试炼。这是一个角度。那另外一个角度呢，是在就是在 message， 就是在这个大家知道 message 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圣经的翻译版本啊。他说人心是否洁净，只要给他一点名声就可以试验出来。人心是否洁净，只要给他一点名声就可以试验出来。所以圣经的学者，我去看有不同的解经书还有不同的版本，他认为这节圣经呢，这两种说法都是可以接受的啊。第一种说法呢，就是一个人被别人赞美的时候会被试炼啊。那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一个人如何去称赞别人，对他自己而言也是一种试炼啊。那第一种情况似乎对我们大家来讲都是非常容易接受的啊，因为一个人在别的人的赞美面前，你会变得飘飘然，然后无论这个赞美是不是真实，你在这种好话面前，在这种称赞你的话语面前，你会失去自己的心房，你会慢慢变得越来越自我膨胀，然后越来越不认识自己。我想很多从小，我那个小时候读过一个寓言故事，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也都读过，就是乌鸦叼肉的故事啊，大家听过这个故事是吗？就是一个乌鸦在树上，它终于找了一块肉，它叼在嘴上，然后这个树底下有一只狐狸看见它了，这个狐狸就在那里一直想办法，说我怎么样把这块肉得到，然后最后狐狸就想了个办法，狐狸就对乌鸦说：“哎呀，乌鸦，我听说你的嗓子真的是非常的优美啊，我很喜欢听你唱歌啊。”然后这个狐狸就在下面不断的说，然后乌鸦终于心里面被打动了，然后乌鸦就开始张嘴唱歌了。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结果是什么，就是乌鸦张嘴唱歌的时候，它口里的那块肉就掉下去被狐狸叼走了。啊，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寓言的故事。所以当一个人在面对这种赞美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失去啊，我们里面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正确的判断。那这种或许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第二种啊，可能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就觉得说，为什么我去称赞别人，我自己反倒会被试验呢？称赞别人不是一件好事吗？为什么会我自己被试验呢？啊，你称赞谁，就表明了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去称赞什么样的人，就表明你是什么样的人。在有一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叫 Walkie 啊，他写了这样一句话，大家可以听一下。他说：“称赞一个愚昧人，就显出你自己的愚昧。”啊，你明明知道对方是个愚昧人，明明知道他是一塌糊涂，然后错误百出，然后他又是一个非常骄傲狂妄的人，可是你还选择要去称赞他。这难道不是表明了你的愚昧吗？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当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去明明去称赞一个非常 凶恶、非常败坏、非常狂妄的人，我们去称赞这样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所为何来呢？我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想要去讨好这个人吗？我们想要去拉拢这个人吗？或者是我们只是惧怕，我们不得不去称赞他呢？还是说我们要跟他之间有一种利益交换呢？我称赞了你，我就可以得到我要得到的好处呢？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当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错误的里面，我们的称赞就对我们是一种试炼，试出我们真正内心的一种光景。所以怎么样有智慧的去称赞别人呢？第一点呢，我这里只有两点，大家可以去思考如何有智慧的去称赞别人。第一点就是要谨慎我们的称赞。每当我准备要开口去赞美、开口去鼓励、开口去称赞的时候，我先要好好想一想，我这是一个对的人吗？这是一个对的时间吗？我用的言语是正确的吗？我在那一刻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祷告，求主去光照我内心，是不是有别的动机呢？我这样去赞美别人是要换取别人对我的赞美吗？我这样去赞美人是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是表明我的存在感吗？你看我有这样一个判断力，我能判断你是一个更好的，比如说你的祷告是很好，哎呀，你的祷告真的很好，切中上帝的心意啊！当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是为了表明说我很有判断力，你看我能判断出你的祷告非常的高超。当我们去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去注意，我们要去学习辨明在这样的处境里面，我们所发的这样的赞美的言语是不是真的很合适啊？这是我们需要去谨慎的，也就是在那一刻我们需要借着祷告求神光照我们内在的这些动机、内在的这些想法。那第二点关于如何称赞人的智慧呢？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你要称赞的时候力求真实啊。我们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肯定大家不会去说谎，一些明显的谎言你不会去说，你不会完全的颠倒黑白，但是我们会有一个试探，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夸大事实。为什么？我们有的人迫不及待的想要去为上帝做见证，或者我们迫不及待的去想要在属灵的里面去抬高某个人，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去夸大一个事实。比如说我们听到一个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你说，哎呀弟兄啊姐妹啊，你祷告的太好了，太棒了，简直是我听了简直是觉得太有感动了。其实这个弟兄姐妹可能是很少在公众祷告，这只是他第一次祷告而已。你要用这样的言语去鼓励他，去赞美他，让他以为说，哇，我真的吗？我的祷告真的这么厉害吗？你让你的弟兄姐妹陷在一个被试探的里面，而你自己恰恰用了一种夸大的不切合实际的方式去赞美。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在耶稣的整个的教导里面，他非常看重一个人是不是发自内心的一个赞美。耶稣还有一句话，他说善人从他心里面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面的恶就发出恶来。我以前读这个话的时候我不懂啊，我觉得说，哎，这个恶人他可以掩饰啊，我可以掩饰我里面的那种恶行啊，我可以表面上说出好话来。但是当我越读的时候，越经历的时候，我发现真是如此。有些话语就算表面上言辞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好听，但是实际上内在的动机是从你里面的恶出来。恶人是从他心里面的恶发出了恶，虽然那个恶看上去表面是一个善，是一个诱惑人的一个言语。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啊，就是我们在跟他，就是我们在聊他过去的，聊他整个信主的信仰的经历啊，这个弟兄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从前不信主的时候，在教会之外我都讲假话，难道我今天进了教会里面我还要讲假话吗？那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让我觉得很被开启，非常的震惊。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要杜绝任何形式的谎言，包括我们这样的一种风气，就是我们好像是在鼓励弟兄姐妹，好像是在赞美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却用不实的话，用虚假的话，彼此的吹捧，彼此的推崇。有一天你要在上帝面前交账，因为耶稣说你凡人所说的话句句都要供出来，因为要凭你所说的话定你为有义，也要凭你所说的话定你为有罪。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我在这里做一点总结，就是关于赞美称赞啊，圣经从来没有这个意思，说杜绝我们，从此我们就不要去赞美人，不要去鼓励人，不要去激励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告诉你说，每当你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需要谨慎，你需要注意，你是不是用真实的话语去赞美，还是用虚假的话语，夸大的话语。在箴言25:11有一句大家都非常有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背的一节经文，叫做他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啊。我以前也是不太懂这一节经文，什么叫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啊，这句话其实说白了呢，就是说你一句话说的好啊，他怎么看怎么合适，在上帝的眼中也是为上帝所喜悦，在人的眼中也让人能得造就。好，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是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言语上能够多多的操练。我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如何责备人的智慧。今天是讲称赞人，我们下一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责备人的智慧。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你的话语发出能力，就是愚人有智慧。就我们每个人都是愚昧的人，我们活在自己的败坏，自己的黑暗之中，我们看不清你的旨意，我们也不明白你的心意。主，就求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让你的话语在你里面成为灯，成为光，让我们知道前面前行的道路。主，就求你借着今天我们的分享，再次来更新我们弟兄姐妹对于我们言语的认识，尤其是当我们开口要去赞美鼓励激励人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谨慎我们的口舌，知道有一天这一切我们都要在你面前交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只有你是配得一切赞美颂赞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